我们有一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这首诗歌提醒我们说，到你面前来的那条路乃是一条直路。愿主你在这路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能够挺起来，我们能够在这个地上，我们来奔走天路，按着你的旨意，也按着你的工作。主啊，我们在你里边，我们就有盼望。主，我们把我们自己今天早晨，我们一同的交在主你的手中，愿主你向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里边能够向你有一个祷告，说主啊，你说仆人静听。主啊，我们把时间，我们把众弟兄姊妹一同都仰望，交在主你同在荣耀的当中。主，我们感谢你，愿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我想我们很凑巧啊，这个是我今年这个是一月份啊，这个是赶在新年啊，是第一个主日和弟兄姊妹在交通神的话语。那么这个我们讲到新的开始，那么到了二月份啊，这一个主日又是在中国新年的这个前面啊一个主日，我们还是就着这个诗篇里边15首的上行诗，我们还是讲愿主再带给我们有一个新的开始。那这个我想我们做神的儿女啊，我们不应该受地上时日节气的限制，我们并不是跟随今世的风俗啊，因为在这个耶利米哀歌3章23，我想我上次都跟弟兄姊妹交通到了啊，这个先知耶利米就说，他说耶和华诸般的慈爱和怜悯，每早晨向着我们都是新鲜的，那么他的诚实极其广大。那么这个我们每一个早晨都是我们在主面前，在他的慈爱和诚实的里边啊，在他的怜悯的里边，都是一个新的开始。我们每一天照着世人的来讲，我们都是一个新年的一个开始。但是这个马拉基书4章最后一句话也提醒我们说，什么时候父亲的心转向儿女了，那么儿女的心转向天父了，那么这就是我们在主里边，我们主在我们里边有一个新的开始。那么愿这样的经历能够天天的在我们里边，这样的经历天天在我们里边，能够带领我们往前。那么我们就是在主里边，我们真是说我们是天天的过新年了。那么这个是我自己的这个向着弟兄姊妹的一个彼此的一个勉励哈。但是虽然如此，我还是在这里要向弟兄姊妹彼此的说，这个祝贺新年，愿新的一年在我们在主里边是一个新的开始。那下面我们来读两处的圣经。那么第一处是在诗篇的124篇，诗篇124篇，大卫上行之诗。以色列人要说，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当人起来攻击我们，向我们发怒的时候，就把我们活活的吞了。那时波涛必漫过我们，河水必淹没我们，狂傲的水必淹没我们。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没有把我们当野食交给他们吞吃。我们好像雀鸟从捕鸟人的网络里逃脱，网络破裂我们逃脱了，我们得帮助是在乎依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我们在这里我们注意这个诗人那么我们知道这是大卫写的诗，那么这个大卫在这里他说若不是他这是圣经里边一种很特别的语气。那么我们看见不但是大卫是这样说，许多 先知书里边，比如说以赛亚书一章，他说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为我们刀流于虫，是吧？然后我们到新约啊，保罗也常常用到这个语气，那我们就知道了，这个语气在圣经的里边是常用，是一种很特别的语气，所以诗人他就用到这种反问句，他来特别的来肯定一个结论，他不是这个在这里假设说啊，若不是啊，或者说是这个是不是耶和华会帮助我们，他用到这个语气是一个反问的语气，他就来肯定又肯定一个结论说，那么对不起，刚才是因为网络的关系哈。那么这个我们看哈，这个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有很多是用到这样的语气的。那我这个很年轻的时候，那么就去当兵了哈。那么在当兵的时候呢，我当的那种兵呢是做很多工程的，是修铁路的哈。我们从中国大陆出来的，我们都知道那个叫铁道兵啊。那么这个修铁路的这个兵种啊，它跟很多重型的机械啊打交道，都是非常笨重的那个机械，都是很重很重的。那万一在这个当中出了事故的话，那是非死即伤的，那是很严重的。而且呢，因为都是机械啊，这个大型的机械在你的这个周围哈，出事故的几率是非常高的。虽然我们的这个去当兵的时候哈，这个上面的长官哈吩咐啊，又吩咐说我们要注意安全，要注意安全，但是我们毕竟都是啊年幼的人，我们没有经验，所以那个时候很感谢主，那个时候主的怜悯就临到我，虽然我不认识他，但是他认识我，他看见在地上有这么一个人，他说我要把他的怜悯和慈爱我要给他。所以我去当兵的时候，我就碰到一位老兵啊，他是默默无声的啊，表面看上去啊没有什么啊这个很张扬的，但是呢他总是在啊这个暗地里边总是帮助我们这些啊新当兵的人。那么有一天的早晨啊，就是很奇妙的啊，他就反复的来告诉我说，是那个地方你一定要注意，那个地方你一定要注意。诶，我就是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今天要反复的跟我讲这句话呢？所以呢，我那天呢，我还就真是在那个地方我就注意了一点，结果在就是在那一天，他就讲的那一个地方就出了一个很大很大的事故。那么如果是照着当时我如果是在场的情况的下面，那我今天就不在这里了。所以啊，这个在以后的这个我们大家再聚在一起的时候啊，我们再有机会，我们过去的这些人，我们再聚在一起的时候，这个老兵他总是要跟我讲一句话，他说，若不是我当初早多说一句话，他说你早就没命了。所以我们就就着是吧，我们就就着诗人我们在这里的意思，我们就是说他不是疑问说耶和华到底会不会来帮助我们，他乃是肯定又肯定的说耶和华确实是帮助了我们。所以我们读这句话的时候，我们要摸到诗人里边这个感觉啊。那我们再来读一处圣经，是在罗马书的第八章，罗马书的第八章，然后我们从31节念到35节。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 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吗？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知，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对不起，刚才我实在是被主的话所感动，所以我就把这个罗马八章从31到最后的话我全念给大家听了。那么大家都知道，我们在这里保罗是他讲的，他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因为有神来帮助我们。我们都知道，在罗马五章到八章，保罗是讲到我们因信称为义以后，我们要走的一段生命的路程。那么许多弟兄姊妹，我们都以为这个信主以后，我们就拿到飞机票了，我们就拿到入场券了，哇，所以我们就坐在那边，我们就不动了。但是保罗他在这里说道，我们前面还有一段的路程我们要跑的，那就叫因信我们要成为义。当我们因信是被称为义的时候，我们是在神的面前，我们有了这个地位，我们好像是进到门里边，但是这个门里边还有更多的丰富啊！这个我们被这个神称为义以后，这个义要在我们的身上成为一个具体的一个实际，所以这是我们前面要跑的这段的路。但是当我们要跑这段路的时候，就像保罗一样，这段的路不是那么平坦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都了解到，这个保罗他是饱经忧患的这么一个人。那这个他在第一次环游传道的时候，在使徒行传14章的22节，他就在那里劝勉这个当时在特庇城里边的弟兄姊妹，他就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进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这个是保罗他在前面奔跑天路的时候，他奔跑前面那一段生命的路的时候，他自己里边的经历，他是从他自己里边的经历他说出来这么一句话。今天我们不是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一切都平安了，我们一切都顺利了。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进入神的国，我们是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因信被称为义，我们就站在神的国的这个门口。但是他说我们要进入的时候，他说这个我们是要经历许多的艰难的。那么我想在纽约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过去一年的这个经历的里边，你们已经跟我们证实了这句话是不错的。保罗他自己他也没有把自己放在这句话的外边，他自己在主里一生奔跑的这个路程，就如同这句话所说的，是经历许多的艰难。 那么照着保罗自己的话，他在临后十一章跟我们一一列举的，他比如说他说被犹太人鞭打了五次，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着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的里边。下面你看他讲了一共有八个威胁，他说有遭江河的威胁，有盗贼的威胁，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等等等等，他后面还跟着一大串呢。我们觉得一年的疫情都已经够难了，但是比起保罗来，我觉得我们还是好得多了。但是保罗他讲到，他说这些都不过是外边的难处。在罗马五到八章的里边，保罗他就讲到，我们因信我们成为义，这是一个生命的经历，这个生命的经历是一个里边的难处，它是比外边的难处更难的事情。保罗他曾经他就在讲到，他在路斯德的城外啊，被那些犹太人用石头都已经打死了，又死里复活了，像这样的难处他都没有被难倒。但是说到里边生命经历的时候，他讲到这个里边的旧人与这个新人相争的时候，他讲到十字架得生命的经历的时候，他就是觉得太难了，这个实在是太难了，他不禁要向神呼喊说，他说我真是苦啊，是不是在罗马七章里边，他说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不对主的生命，对主的旨意和对主的工作，我们一点都不在乎，我们一点都不认真，但是我们只要把自己的脚放在这条跟随主的旨意的路上面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像保罗那样，我们会经历许多的艰难，我们会受到难处的熬炼，好像处处都跟我们过不去，外边有环境，我们里边有我们的魂在那里边与里应外合，生命是要付代价的。我想借用尼托生弟兄的一句话说，这就是正常基督徒的经历，除此以外的经历，那都不是正常的经历，那都不正常。但是虽然经历了许多的艰难，饱经患难，你看保罗他并没有被压倒。我们说他不被压倒，他有秘诀吗？难道是他比别人更有力吗？如果我们说有秘诀的话，这个秘诀那就只有一个，那就是刚才我们读到的罗马八章三十一节他说的那一句话，他说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那我们在这里，我们注意到他一共讲了神若帮助我们，他就讲了三个可能性，他说谁能控告，谁能定我们的罪，谁能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这三个可能性都因为神帮助我们都被拿走了。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神若帮助我们，和我们刚才读的诗篇124篇里边，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是一样的语气。所以你看见了吗？他们虽然这两位的作者，大卫和保罗，他们彼此相隔了要一千多年，但是说到生命的经历，无论是在新约的保罗，还是在旧约的大卫，或者说是文士以斯拉，他们里边的感觉都是相同的。所以我们读经，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回到诗篇124篇， 我们就知道在诗篇的这个150首的诗里边，有15首就是被称为叫做上行之诗。那么这个上行之诗呢，就是从120篇一直到134篇。那这15首的上行诗，那我们上次已经跟弟兄姊妹我们介绍过了，这是在被掳归回的那个时代，那么这是文士以斯拉，那他是第二批从巴比伦被掳归回的人。那以斯拉他从巴比伦的被掳之地，那他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圣灵在他里边就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带领，就是他要来美化圣殿。为什么说这句话是这样呢？因为他回来的时候，他看见了当时神百姓里边那个真实的光景。他们人虽然从巴比伦回来了，但是他们的心却留在巴比伦。他们人回来了，他们的心没有回来。他们的外边虽然回来了，但是他们的里边没有回来。如果我们能够读一读诗篇126篇的那首上行诗，就说到他们从巴比伦回来，他们确实是满口的喜笑，满舌欢呼的回来，连外邦人见到他们回来，他们都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这是那般被掳归回的人，他们当时确实的一个光景。但是等到他们把他们的脚放在耶路撒冷的门内，当他们的脚踏在那个所罗门圣殿所剩的根基的上面，他们要开工重建耶路撒冷圣殿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们里边的光景，他们里边真正的光景就显露出来了。所以他们建着圣殿，他们就建到自己带天花板的房屋去了。他们建殿的时候，常常会因着周围那些敌人，他们还没有攻击呢，那些敌人只是说了一些威胁的话，他们手就发软了。所罗门王建圣殿是用了7年的时间，这些人他们停停渐渐渐渐停停，他们用了3倍的时间建成的圣殿，要比所罗门王的圣殿要小得多，要简单得多。21年过去了，他们千辛万苦，他们重建了圣殿。但是等到以斯拉，文士以斯拉带领的第二批的人，他们重新归回的时候，那个又是80年过去了。这些人用了21年建成的圣殿，里边是空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没有圣殿的服饰，也没有服饰的人。所以我们说，以斯拉带领的服饰是美化圣殿的服饰，他是把圣殿里边应该有的那个服饰他恢复了，他在以色列人的当中他做成了一件事情，他就是把圣殿的应该有的那个实际的意义恢复了。除此之外，圣灵就带领他从历世历代那些的圣徒，从他们生命的经历，他们跟随神，他们渴慕神，他们追求神的那些经历的里边，他就收集了15首的诗歌，他组成一组的诗歌，那么这15首的诗歌就被称为叫做上行之诗。我们跟大家都交通过了，严格的来讲，这是15个祷告。文士以斯拉之所以把这15首的诗歌称为上行之诗，因为他们就好像那些敬虔 爱神的以色列人一样，他们从自己的家乡出发，他们一路的上行，他们要往耶路撒冷的圣殿去，他们去敬拜神。那么所以我们就知道了，从他们的家乡往耶路撒冷城走的时候，因为耶路撒冷城是建在山顶上的，所以他们是一路上行的。所以我们就知道了，这十五首的诗歌，或者说这十五个祷告，它根本就是在讲的是生命里边十五个经历，是你一步一步要往上走的经历。这是圣灵特别的为那些被掳归回的人他们预备的。一面来说，他们确实是离开了巴比伦的被掳之地，现在他们自由了，他们向着神的旨意，他们向着神的工作是自由了。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他们归回了耶路撒冷，他们需要在生命里边再走过这十五首的诗歌，这十五个祷告代表的经历，他们才能够真正是算得上他们是被掳归回的人。所以我们讲，这是我们今天读这十五首上行诗的意义。虽然我们讲这十五首诗歌，或者说这十五个祷告，是讲到这十五个经历，但是这十五个经历并不是我们说要严格的啊，那么啊，这个教条的按着啊诗篇120首到134首那一个一个经历算下来的，这个经历是或前或后的。但是这十五个经历，这十五个祷告是我们必须有的，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在神的面前被称得上说是被掳归回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缺乏圣经的知识和真理，我们有那些年长的弟兄为我们打下了根基，我们有服侍的弟兄在我们的周围，他们把神的话传给我们，我们不缺乏这些圣经的知识。许多的弟兄姊妹是能够背圣经的，我曾经就听说过一位老弟兄，他从79岁开始，他在神的面前就立下一个心志，说我要背圣经，我不但要读圣经，背圣经。那么有弟兄说，等到他91岁的时候，看到他在传福音的时候，他能够把神的话都背出来了。我们感谢主，但是我们今天我们要说，我们得了宝贝的救恩，我们有神的话语，从身份上来讲，我们都是神有福的儿女，我们彼此在属灵的里边，我们是弟兄姊妹，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我们也有聚会，我们也有聚会的地方，就是在疫情的期间，我们仍然可以透过网络来聚会，疫情没有难到我们。我上次到弟兄姊妹中间来的时候，看到教会已经是在扩建了。我们就像那些被掳归回的犹太人、便雅悯人、利未人、祭司一样，说到重建圣殿和圣城，我们什么都有了，我们好像是什么都不缺乏了。但是弟兄姊妹，难道情况真是这样吗？当文士以斯拉他带领第二批被掳归回的人，他回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圣灵就开他的眼睛，让他看见那一批被掳归回的人当中他们真实的光景。他们建成了圣殿，但是圣殿里边是空空荡荡的。他们是从巴比伦被掳归回来的那一批的人，但是他们的心仍然是在巴比伦。为什么？从文士以斯拉他有的那十五首的上行诗，我们就看见，今天我们什么都有，但是我们缺乏生命的经历。 我们应该说我们有许多人是有经历的，是经历丰富的，但并不是许多的经历是生命里边得着主的经历。我们有神的话，但是常常神的话在我们只是成为我们嘴巴上的道理，在我们嘴巴上喊喊的口号而已。我曾经就对弟兄姊妹讲，这也是我自己啊，这个经历里边出来的啊，这个感觉。我说啊，要看一个人他是不是爱主，他是不是属灵，你不要到教会去看他，你不要到外边去看他，你也不要问别人，你到他的家里去看他。你不要问别人，你只要问问他的儿子，问问他的女儿，你就可以知道了。因为我们回到家里关起门来，我们是不能喊口号的。家里的人是不听你讲大道理的。我们和那些被掳归回的人一样，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什么都有了，但是我们就是缺少生命的经历。我们需要这些生命的经历，这就是文士以斯拉，他从圣灵里边，他得着了那一个引导，他回到以色列那个丰富的属灵的历史的里边，就像我们上次跟弟兄姊妹交通到的，他就好像一个聪明的一个图书管理员，他这里一手，那里一手，他就从那些圣徒的经历，他们的祷告的里边，圣灵跟他说，你把这15个经历要放在神的百姓的中间。所以我们就看见了，就有诗篇120篇就讲到，我们需要从世界里边的回转，我们回到耶路撒冷，我们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了结米设地和基达帐篷里边所有一切的事情，这个才算是真正的归回。今天许多的弟兄姊妹，我们进到主的里边，但是后边的往事，世界上的事情我们并没有了解，所以米设基达的事情都跟着我们一起带进来了，我们当然有问题了，我们当然有难处了。所以你看吧，诗篇120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历，那就是了结往事。我们需要有像诗篇121篇那个眼光被开启，我们要举目望天。许多的时候我们遇见难处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眼光是平看的。你眼光平看的话，你都根本不用讲信心了。你今天我们看看我们周围的事情，我们都要被吓死。今天有许多的人，我们都彼此在问啊，我前几天有过去小学的同学啊，我们从世界各地，我们就通过 Zoom meeting， 大家有在一起的聚集，大家都在问，哎呀，我这个地方我还能住吗？他们有的是住在澳洲的，有的是住在我们今天讲是天堂的地方 New Zealand 的。啊，也有的住在加州的，也有在住在东岸的，也有住在美国、住在欧洲的，他们都觉得自己所住的地方是很危险的地方。疫情把我们每一个人都弄得心惊胆战的。我们在美国不但是有疫情，我们还有外边的环境。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若不在这样的环境的里边，我们举目向山，我们举目向天的话，我们没有出路。所以你看见吗，诗篇121篇这个生命的经历是非常重要的。你只有经历过这一段的路程，你才日后你才会在凡事的上面，你都会在你里边有一个祷告，有一个提醒，说我要向山举目来找我的帮助。所以很重要，是不是？我们需要像诗篇122篇的经历， 让意象来决定我们前面的道路，让意象来决定我们的同伴，让意象把十字架的经历带给我们。今天我们在神的家里，我们不是跟着人云亦云，我们不是跟着世界的潮流在走，所以诗篇122第一句话说，人说我们往耶路撒冷，我就欢喜了。今天我们听到人说我往东京去，我们欢喜，明天他说我往伦敦去，我欢喜，后天他说我往纽约去，我欢喜，再后天说我往上海去，我们就欢喜。我们里边失去了意象，当神儿女失去了那个天上的耶路撒冷的那个意象，我们就要说我们在地上到底干什么，我们不知道。今天随从今世的潮流，这是教会在地上的软弱。他们有的我们也应该有，他们弄两三个人在台上敲敲打打，蹦蹦跳跳，唱唱，我们也应该这样。所以我们今天都跟随世界的潮流去了，我们忘记了我们应该朝哪条路走。诗篇122篇就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有一个经历，是意象决定了我们的道路。教会往什么方向走，不是根据你的想法，也不是根据我的感觉，也不是根据他的道理。教会前面是有一个不变的意象的，这个意象2000年来从来没有变过。诗篇122篇，诗人就在第一句话讲，人说我往耶路撒冷去，我就欢喜。所以当他们把脚放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内的时候，他说，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这是里边多大的欢喜，这是将来我们到主的面前，我们里边的一个欢喜。主啊，我们终于把脚站在你国的门内了。这是需要地上的经历的，是吧？意象决定我们的同伴，是他说我往耶路撒冷去了，我也心里欢喜了。今天我们聚集在一起，难道我们都是福州人，我们可以讲福州话？难道我们都是上海人，我们可以讲上海话？难道是因为我们是台湾人，所以我们可以彼此讲台语，所以我们就聚在一起，我们就叫教会吗？不是的，弟兄姊妹。保罗说，在我们中间并不分这个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西古提人、自主的、为奴的，我们在基督里边，基督乃把我们，是我们的意象，是意象把我们结合在一起。今天我们在地上看见，我们许许多多的时候，许许多多神儿女的聚集，是根据他们的言语，是根据他们的传统，是根据他们自己的爱好。所以你就看在这个地上有这个人的教会，有那个人的教会，有这个人的教会，我们乃是忘记了是意象把我们结合在一起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不是道理。如果是道理的话，那我们在教会门口挂一块牌子就可以了。不是的，这是需要生命的经历。我们只有走过这一段的生命的经历，我们在这一段的路上，我们经过这一段路上许多的艰难，我们得出一个结论，我们彼此相聚是因着意象，我们再不会分开了，因为我们是向着天上的耶路撒冷，意象也要带进十字架的经历。我们有了意象了，我们就要在神的手中被他制作。这个制作虽然是有苦有难，有像疫情一样的经历，但是我们里边有盼望，我们里边有喜乐，因为有一个意象。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诗篇 22篇的经历，这个经历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宝贵的。我们需要像诗篇123篇那样的经历，我们要看见神不但是我们的救主，神也是我们的主。我们好像是一个仆人，眼睛不愿意离开他一样，我们站在他的面前，他动一动，他转一个身，他向我们发号施令，我们都要跟随他。他是我们的主，我们需要这样的经历来调整我们的地位。今天很多的弟兄姊妹，我们忘记了我们在神面前是什么样的地位。所以我们看见，你看保罗他的书信的时候，他在主里边，他就是有诗篇一二三的那个的经历。所以他开头的时候，在他书信的，他常常讲做耶稣基督仆人的保罗。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只有有了这样的经历，我们才能够放得正我们在主面前的那个地位。这个不是靠喊口号喊出来的，这不是靠讲道理讲出来的，这是以斯拉对那些被掳归回人的里边的负担，他们要走过这些生命的经历，然后神的心意在他们里边就成为一个挪不走的实际，没有人可以夺得去。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在保罗的话里边叫做因信成为义。我们就到了诗篇124篇，我们一直下去到134篇，这些里边都是生命的经历。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家需要生命的经历，神的儿女个人，我们也需要生命的经历，叫神宝贵的应许能够成就在我们身上。我们回头我们来看诗篇124篇，大卫在这里他说了，他说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他连说了两遍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他连说两遍，再加上若不是，我们前面跟大家说了，这是圣经当中一种特别的一个语气。那这就是大卫他里边的经历想要告诉我们的一句话。我们回头看过去的一年，我们看见什么？是在保罗他在罗马八章里边，我们看见患难吗？我们看见困苦吗？我们看见我们苦苦的忍耐，我们看见我们小心谨慎，出门都要戴口罩，回来都要洗手，还有比这一切更大的难处吗？当大卫他回头看自己的人生的时候，他连说了两遍，用肯定又肯定的语气连说了两遍，在我的人生的当中，虽然有14年的逃难，虽然他两次把自己送到以色列敌人的手里，虽然他在西布伦城里他等候了那么多年，要等候以色列的全家的心都回转了，他才成为以色列的王。他看见了这一切的艰难，他没有说在这个当中我苦到什么地步，我难到什么地步，他肯定又肯定地说是耶和华帮助了我。我们看这句话，我们就知道大卫宝贵的地方，从这句话里边我们看出来，他不是高举他个人的生命的经历。所以大卫在神面前的敬拜，不是像今天许多神儿女的敬拜一样，是一种自娱自乐的。请原谅我用这一句话这么说。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觉得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是唱诗敬拜神，你知道吗？在神的眼里，若我们不照着主的心意来敬拜的话，地上一切的敬拜都是人的自娱自乐而已。大卫宝贵的地方，他看见 耶和华确实帮助了我，他里边向着神，从他的经历的里边他出来一个向神极大的赞美，说他说你确实帮助了我，但是他不是站在个人的地位，他是站在以色列团体的地位，他里边有一个团体的感觉，他里边有一个身体的实际，每一次的经历都把他带到一个身体的实际的里边，所以他今天回顾往事，他就呼召每一个神的百姓，我们都能够一同的起来，我们都在神的宝座的前面，我们来赞美说，以色列人要说，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所以我们看诗篇124篇第一节这句话就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虽然年龄不同，我们的背景不同，我们的个性不同，我们的这个在很多的上面我们都是不同的，我们在敬拜上面我们是相同的，我们在生命的经历的上面我们是相同的，这是神家一个不可摇动的一个实际。今天我们不能够因着我们彼此之间的不同，就把我们的敬拜就分开了，就把我们的生命的经历就分开了。你有你的敬拜，我有我的敬拜，你有你的经历，我也有我的经历。诗篇124篇第一节，这一句话告诉我们说，今天没有人在我们中间，没有人我们可以高举自己的经历超乎在别人经历的上面，没有你的经历大过我的经历，我的经历好过他的经历，没有的。神的儿女的中间，我们要除去那种的争竞的恶习，这个在保罗的书信里边讲到很多的，我们连言语的争竞我们都要在我们的里边，我们要除去的。我们都是靠着神的恩典，都是靠着神能力的帮助，就像我们今天开头唱的诗歌268首，我非常喜欢的那首的诗歌，那个诗歌的作者他讲，我能够达到今天这个圣地，看上去好像是我出了代价了，其实他说不是我自己，乃是靠神的恩力，恩典里边的力量。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神儿女的中间没有一个可以自夸的，我们要夸口我们就指着拯救我们帮助我们的主夸口，说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要进到身体的实际的里边，我们才算得上是敬拜神，这个敬拜才能够荣耀主，这个敬拜才能够有一句话叫做荣神益人。荣神益人就是说，你不荣耀主的就不造就人的，不造就人的就不荣耀神的。所以要照着神的心意，神的心意就是像大卫在诗篇124篇第一节，他没有讲我大卫说，他说以色列人啊，若不是你们都要说，你们都要同声的说，我们大家一起来说，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今天我们前面说过了，不少的教会都是弄两三个人在台上跳跳唱唱，敲敲打打，以为这就是敬拜了。许多的年轻人今天都来跟我们交通说，我们不要再这么老古董，我们不要再这么老死板的在这里死守。我跟弟兄姊妹，年轻的弟兄姊妹交通说，这个不是死板，这个不是古董，这个是宝贝来着，你知道吗？是千百年来圣徒们用他们的血积成的宝贝在我们中间，这叫圣徒的敬拜。
今天我们的诗歌，今天我们的祷告，今天我们擘饼喝杯的那个敬拜的赞美，若不是圣徒一同的参加，难道这两三个在台上蹦蹦跳跳，就算他们是专业人士又怎么样呢？在神的国里没有代表制，懂我们的意思吗？在神的国里没有代表制，我们不能在我们中间推选一两个代表来说，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大卫他的上心是说，以色列人我们都要说，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当我们聚集纪念主的时候，我们所看重的是团体的敬拜，我们所看重的是在身体实际里边的敬拜，我们是圣徒一同的敬拜，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敬拜放在这个原则的下面。现在问题就来了，这个原则不是一个道理，你若是说道理的话，年轻的弟兄姊妹他们自然又会跟着世界的潮流说的，他心里不服气的。我们要把圣徒的经历，我们要把彼此联络整齐如同一座城的这个经历做成在我们里边。所以在我们中间，不管是年老发白的还是年幼的，我们都一同的，我们来负同一个生命的轭。当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看重那个圣徒一同的敬拜，一同齐声的敬拜祷告，说以色列人要说，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这是我们读诗篇124篇我们要拿到的第一个的要点。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哎呀，时间真的是很有限，我们不能把神的话我们再一一的交通下去了。那我简单的跟弟兄姊妹讲，照着大卫连讲两遍，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我们可以把诗篇124篇我们分成三个段我们来看。第一段我们都用，我们这三段我们都用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我们来看做一个主题。第一段就是从第二节到第三节，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人岂不是把我们就活活吞了吗？今天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环境都是仇敌的手在后面控制的，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不会有今天的。感谢主，纽约的弟兄姊妹现在已经在交通，已经在等候，已经在那里渴慕说我们可以面对面的聚会了。虽然说我们这个面对面的聚会我们是有限度的，我们是一步一步 phase one phase two 然后一步一步往上走的，但是弟兄姊妹，这都是耶和华帮助我们，他帮助了我们，我们才能够有今天这样的福气。我们没有被疫情活活的吞了，我们没有被这个社会环境活活的吞了。第二段就是四节到五节，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波涛河水岂不是淹没我们了吗？我们再注意四节五节这里边讲淹没我们，这个我们不是指我们的身体，他说是淹没我们的魂生命。人里边有一个最大的麻烦，就是我们里边有一个强大的魂，这个魂是和外边的环境里应内合的。今天很多的时候教会的麻烦是因为我们没有在魂的上面我们好好的受对付，是因为我们这个人的魂不愿意服下来，所以环境起了一个什么变化，环境稍微有一点小小的挑动，我们里边的魂就好像南边发大水一样，你知道吗？大水一过了以后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冲过你们家，你们家要重新的装修的。 但是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我们老早的被我们自己的魂都带跑了，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我们就在这一个主日，我们还能够坐在主的脚前，是耶和华帮助了我们，叫我们没有被自己的魂冲跑。那么这也提醒我们说，我们的魂是要被对付的。第三段就是在讲到第七节，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我们岂不是都被扣在网里吗？弟兄姊妹，尤其是年轻的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到整个的这个世界，我们所活的世界是一个巨大的网，这个世界在你的身上，他终日所思想，他要所做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他要把你扣在他的，他可以用到各样的引诱，他可以用金钱，他可以用美色，他可以用到你日常一切的需要，用名利他来引诱你。他所做的一切的目的，他不是要把这些东西给你，他把这些东西给你，他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把你扣在这个网络里边。但是在我们中间年轻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仍然能够坐在主的脚前，我们听他来向我们说话，是因为他把网罗扯破了。你读第七节，你就会发现，你回到英文的圣经，这个网罗破了，不是自己破的，不是在里边的小鸟把它撞破的，是有一个外力把它撕破的，乃是因着主的爱，叫世界的网络在我们身上失去了势力。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若是照着这个三段，我们来读诗篇124篇，我们就会发现，在我们前面有一段生命的经历要走，让诗人在这个三段里边所讲的，从仇敌到我自己，到世界，这个里边我们能够脱离，我们有一天回到主的面前，神的百姓都能够有这样的见证，说我们的帮助是在于依靠那造天地的耶和华。我们感谢主，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愿你把我们的话说在我们里边，我们里边就能够有深渊与深渊的响应，我们能够向你说，你既然窜山越岭来寻找我们，主啊，我就愿快跑的来跟随你。愿把主，愿哦主啊，我们把你的家就交在主你的带领的当中，愿你带领我们走过生命的经历，我们能够满足你的旨意，讨你的喜悦。主，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